你的荣耀，体会你要赐平安，体会你要赐安慰。我们来跟神自己亲自祷告。是我们唱诗歌，让我们唱新歌，主耶稣，我们的心要在你面前靠着你来更新，靠着你的爱来更新，靠着你的话语来更新，靠着耶稣基督你拯救的宝血来更新。主耶稣，让我们口唱新歌是口唱心和的，我们心中有许多的淤泥，有许多的污秽，有许多自己，有许多的惧怕，有许多其他的依靠，有许多虚假，我们要到你面前来，求你来听我们的呼求，你在我们里面行事奇妙，错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你的意念甚多。哇，我们真是要在你面前来寻求你，看哪样是你对我们说的话，我们要听。给我们受教的耳朵，给我们渴慕的心，给我们顺服的心，让我们有顺服的灵，在你面前可以愿意照你的旨意，可以愿意在你面前来回转，我们仰望在你手中。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把你的尊贵荣耀借着诗歌，更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放在我们里面，借着耶稣基督的同在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的罪遮掩了许多的事，我们的罪，我们的底遮掩许多，我们里面看不见你。我们需要你更新我们的眼目，更新我们心灵的眼目，更新我们心灵的耳朵，叫我们来听见你对我们说的话语，叫我们看见你给我们的道路。我们要来寻求你，要来尊你为大。也是我们困苦穷乏，何尝不是因为我们的心中寻求了别的呢？求你今天早晨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崇拜的时候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心中真是存着一个渴慕你的心，寻求你的心。我们的心渴慕你，如露渴慕溪水，来朝见你，来朝见你，让我们心中的眼睛正式可以朝见你，让我们心中的忧闷可以除去，让我们的烦躁可以除去，让我们的不安可以除去。我们仰望在你手中，是吧？天父上帝，你浇灌圣灵的同在，我们里面就可以回应你给我们的爱，回应你给我们的话语，回应你给我们的光。我们来跟随，跟随光，跟随生命的光，跟随耶稣基督，仰望在你手中。我们心中有疲乏的，我们身体有病痛的，我们有劳苦重担的，有许多我们真是看见没有办法的事，只有来依靠你。耶稣，仰望在你手中，有肢体中有病痛的求你自己亲自有大怜悯在他们身上，更有慕道友，有周围人有病痛，有痛苦，有安慰的，求你来安慰我们的安慰临到他们身上。求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得到安慰，去安慰那需要安慰的人。我们仰望在你手中，求你今天光照我们，就可以把你的光指引给需要的人。也是我们仰望在你手中，求你疏解我们的困苦，我们可以把你的疏解，把你的释放带到人的面前，上了人的心中去。仰望在你手中，谢谢你垂听我们的呼求祷告，靠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请坐，请回坐，谢谢。这个礼拜，过去这个礼拜是一个很美好的美国的节日哈。那天早上我收到礼物是我的最爱的送给我一个礼物，我们的情人节的信物哈，这个我们订婚37周年所以呢是在情人节这一天，所以呢每一年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日子。那这个信物在这个手上呢有点不合大小，但到这个时候也很好，很好啊，这个食指可以这个指着上帝啊，这个认定哈，这个上头有爱哈， 那驾照省多少钱？有的人知道。那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充满爱的氛围的这个日子哈，这个我们家还有一份要送给一个人，上头用新的，有个丝带上有新的，包给他一份糖果，一份圣经的话语，但是去敲门的时候他们不在家，希望还可以送到他的手中虽然是好像过了几天，但是这个爱还是存在，因为耶稣基督的爱透过了话语还有我们人的爱透过糖果就可以让他有一些嘴巴尝一尝，心里也尝一尝我们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们开始今天这个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来读这节圣经今天的主题就是基督的爱基督的爱来激动我们。情人节可能是因为这个节期的爱情人节可能是因为大家习惯的爱，情人节可能是大家都要送爱，所以呢我们会有爱。但是亲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什么呢？我们可能是责任来到这里，我们可能是因为某一个人来到这里。以前这个很多人要追男朋友追女朋友的时候都这样子，那也有很多人是为了要找一些关系就来到这里，那有些人是来这里要听一些其他的东西，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是我们单单要因为基督的爱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你看那个比翼双飞的漂亮的鹦鹉那巴不得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的亲密，跟耶稣基督在一起，他的爱把我们带着往前飞，他的爱把我们带着看见我们可以像他一样的这样的荣耀，这样的美。这个我很惊奇，越来越看见很多的鸟的羽毛真是上帝创造了这样漂亮，你看这个天上大概七彩所以我们的生命可以美丽，我们的生命可以起飞，我们的生命可以与基督耶稣一同飞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可以因为基督的爱，那个激励的意思就是把我们推啊往前，把我们推着推逼这样的意思，在那个里面等一下会更深来看一看这个激励是什么。所以呢渴的时候，像我们唱诗歌的时候，这个诗篇四十二篇就说，上帝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如果你来到这样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那真是好舒服很幽静上头有那个掉下来的这些须那些植物因为需要水分这个瀑布后面一点点水，但是整个下面这个池子是很安稳的，很安静的，水分很充足的，这个那个空气的分子也是对我们很好的，多英分这个是非常非常能够滋养人的，这个就是我们最需要的，要需要耶稣基督的激励，需要耶稣基督的滋润，所以我们需要激励。所以我去查一查在这个激励这个词用最多是哪里呢？激励最多这个词就是用在企业上面，甚至于有专门的研究激励的激励的各种的原则。第一，一定你的激励要跟你的企业的目标结合，或者说你的人生你要得到激励，你要得到一个对的目标，那你就会得到那个不断的那个激发的作用。激励这个字在英文常常就翻作 motivation， 你的动机是什么。那或者在企业上面你要管理你的团队的时候，你的物资的激励就奖金了，或者其他的这个 incentives 和精神的激励了要结合如果这两样有一样多有一样少呢，就会发生一些状况出现。然后呢这个激励呢它会有一个按照你的领导性的原则，引导性的原来进行这个外在的激励，只能够的措施呢就让那个受激励者他自觉有愿意的心的时候，这个外在激励才会产生这个引导作用，达到你这个企业管理的目标，或者达到你自己需要达到的那个目标。那这个刚刚说了物质激励跟精神激励了，所以呢要产生内在的产生动机性的产生它的 他的韧劲产生，他愿意投入的时候，那个叫做精神激励就发生了。所以呢，这个外在的物质化的一定要产生，可以产生那个内在的那个启发的作用。会去想一想，其实人真的会想。那还有就是合理性的原则，这个合理性的原则就是说，有两个层次，这个要适当，要根据现实目标的大小、价值的大小，确定这个你要给激励的分量是多少。比如说一个人他做了一件小事情，你在工作中给他一个奖励，如果好像是半个月薪水就太多了。那如果给他一个小的某一个小奖，请他吃一顿饭，或者是送他一个小礼物，那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合理性呢，除了这样价值跟那个他所做的两个要平衡以外，另外就是要公平，所有的人所得的小的一样，中等的一样，大的也要一样。再来就是要明确，包括三层含义。第一个就是这个激励的目标需要达到什么，和要必须要怎么做要清楚。第二就是特别分别的奖金给大量员工的时候要注意这种问题更加重要。第三就是物质的奖励和精神的奖励都要看直接的表达，他直接可以明白然后接受和总结的奖励和惩罚的方式都要能够真正的在他的心理上产生那个作用。哎呀，讲了很多快要变成讲这个企业课程了，不讲了，你可以自己去找，你会找的比我更多，因为这个是至少两个大学的专门专业的研究做出这些来。所以你可以看见我在将近40年前在那个做学生工作的时候，就有这个一个在念大学的学生，刚好他那个房间里头就有一个这个团队心理学就是讲到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团队关系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这种作用。所以那时候我就很稀奇，哇，除了个人以外，居然也讲到团队的一些需要。等到我准备这个讲到就发现了圣经上讲的这一切呢，其实跟整个我们生活各个层面都有关系。因为无意中查到这些资料，就发现耶稣基督讲到我们的动机，来到他面前动机的时候，他说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有很多教会它有很好的结构，然后就变成一个激励的刺激的一个因素，因为它会产生这种人际关系团队的互动。有的教会它很强调说这个你比如说主日学里头，它全勤有全勤奖，每个礼拜我们就发现是小孩子需要这个刺激。这个主日学成人的，有的教会也产生这种措施。那更不用说其他小组，或者是领人归组，哇，很多很多这样。然后我看见很多教会在筹款，无论是做建堂，或者做宣道，或者说整个的目标的时候，他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到的时候，他也有一些那个图表让大家看见。差别不同的在于，企业管理的目标是要达到人的目标，达到赚钱，达到某个企业他要达到那个成果。但是基督的是什么？教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需要常常好好思想的。所以呢，再次说，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主题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甚至于包括牧师在内，很可能因为讲到大家的回应成为刺激我的一个目标，或者小组因为我要多少人能够来成为一个目标。我不说这个不好，而是说我们就会拿这个当作我们的激励，拿这个当作我们的刺激，而忘了基督，忘记那个最根本的是什么。那就变成教会变成一个社团，教会变成一个企业，教会变成某一个人的团体，他 他不是，不再是基督的身体，不再是基督做主。所以基督来激励我们非常非常的关键，是英文叫做被推动的，被强迫的， compelled。 基督的爱推逼我们，这个字的意义是，第一，它是使我们联系起来，保持这个关系，得把我们原来有的好像掩盖住了，或者是推挤或者挤压啊。圣经上有啊，这个耶稣基督这个人来到他面的时候，那个就是挤压他。那还有呢啊，守卫啊，那个耶稣基督被抓的时候，这个兵丁守卫他。然后还有这个有的字的意思是攻击，或者是捕捉，或者是折磨。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的第五节是说全神贯注，或者敦促，或者激励，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十五章第十四节。圣经新约只有这个地方翻作激励。那在路加福音里面用的最多，使徒行传其次就是使徒行传。我们发现医生路加用这个字在新约用的最多，他用了很多的字，比如说彼得的岳母患病，患热病，那个字就是这个字。换句话说，他在人身上产生的影响是你不知不觉的，病你不知不觉就开始了。所以当我们被基督爱激励的时候，我们若是连于基督他的爱在我们身上影响，我们不知不觉就慢慢得到更多。因此激励这个字的意思是说你要选择什么。那个字在腓立比书里头说我正在两难之间，那个两难之间也是这个，也用这个字，是说好像离世到不拿到天方去，好的不得，好的无比，或者是在地上为你们的缘故，为腓立比教会的缘故，是也是很好。所以说我正在不知道受哪选择哪一个推举才好，是被要回到天上去那个祝福的那个动机所推动，或者在世上为了教会的缘故要付出来推动。换句话说，这个字的原来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推动力。什么是我们来到教会来到神面前的推动力？是基督的爱吗？还是别的？我们很可能喜欢一首诗歌，但那首诗歌如果使我们只在那里陶醉那个诗歌，那个诗歌就变成我们跟神之间的拦阻。我们很可能喜欢一节圣经，我现在用圣经哈，如果你单把那个圣经当作就是这节圣经了，而不直接的说主你要把你更多的心意告诉我，更多认识神的话，那节圣经也成为我们跟基督联系的拦阻。因为有的人他就只认定一段一节圣经，没错，圣经上也有耶稣有一个人他说主啊你只要一句话，这个我的仆人病就好了。那个人也就是因为神一句话，他是对神的信心就表明出来了。哎，一句话有错没有错，但是不要只抓住一句话，我们要更多更全面的来认定神的话语。所以呢我们一起来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基督的爱激励会让我们有一个选择，基督爱激励会让我们思想。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看见在我准备的时候讲说，在这个世界上现在真有这样一个人不被他自己的环境左右，而能够在基督耶稣的爱里头不被他自己影响，不被他自己的现实的环境影响。你都很熟悉这个人，可能你也看过这个，但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的故事。他是生在一个牧师家里，他的母亲也是护士，但是我们都知道他生下来是一个最奇怪的人，所以这就变成他身体的状况变成他来体会基督耶稣的爱很大的一个拦阻。一直到他十多岁
他自己来寻求神。我们来看
这个故事。 What makes someone extraordinary? Their abilities? Their talents?
你有才华。
Or simply, their smile?When I first met Nick Voices, I knew I had just encountered someone extraordinary.
这个人很特别。
From the moment he began to share his amazing story with me, I witnessed firsthand how God is using a man with no arms and no legs. He God's hands and his feet.
My dad was saying that he was, you know, his head was next to my mom's head. As
我出生的时候，我站在妈妈的旁边。
And he saw my shoulder. And he
同一个角度，就看见他没有肩膀，他脸上就变白了。
Because he saw that I had no right arm.
他希望妈妈看不见我的样子，他离开，立刻离开产房。
The doctor came in and
said, "My son,
he has no right arm."
出来跟我说。
Your son has no arm, or leg.
你的儿，我问医生，你我的儿子没有用，他说是你的儿子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教会里面全部因为这个消息都非常的沮丧。
She didn't want to hold me.
我的母亲不想抱我，也不想喂养我。
She felt very uncomfortable for the first.
她起初四个月都不能够在心理上接受。
Before they could trust in God.
她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恢复对神的信心。
Nick's parents gave fear and disappointment in their son's disability over to the Lord. They chose to trust God and His
Word.
He had a plan and purpose, a hope and a future for their son. But as
they were
many challenges, trusting in a God that he felt gave him life.
但是他自己面对最大的挑战，就是神为什么不爱我？
I know that I won't probably have peace until you're in my heart.But I will not let you in my heart until you answer me.
他说我知道上帝你知道我是个罪人，但是我不要你到我的心中。你为什么把我的手脚拿走？每个人都有，为什么我没有？
That question, I will not serve you.
我说神啊，除非你回答我，我不会相信你，会侍奉你。
I was going to end it myself. So at age 8 I tried to drown myself.
如果上帝不了解我的痛苦，我自己就要结束我的生命。所以他八岁的时候开始，他就要自杀。
甚
至叫妈妈把我放在浴缸里，然后我就希望翻身，希望自己在浴缸里面淹死。
Was the love for my parents？
但是在那个时候，他想到父母对他的爱，就停止，不再自杀。
And I thought to myself, if I actually went through with this，
我父母继续爱我，管教我。如果我死掉了，我就想象我父母参加我的葬礼，好的难过。
They couldn't have done more.
That would be the last time Nick would attempt suicide. But it wouldn't be the last time he would come face to face with those deep issues that made him want to end the pain. Then one day, Nick's mother had him read an article about a severely disabled man. And that made him feel a huge impact on Nick.
I have a choice to either be angry at God for what I don't have or be
thankful
for what I
don't have.恼愤怒，对神愤怒，但是我愿意有另外一条路来选择来感谢。
Those seeds started penetrating in my heart. That's what I said.
所以那段话，
在我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象。When you're broken on the inside,
所以我发现外表的残缺，并不能够阻止我上体会上帝的能力。上帝没有用他的能力医治我，可是超使我的心产生改变。
And a man, this blind man from birth, Jesus saw him. Jesus said it was done so that the works of God.
有人问为什么这个人天生瞎了？耶稣说要显出神的大能。
It says all Scripture is God.
然后圣经上也说，所有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神的信息。他的信息吹在其中写在上面，所以我就求神把他的信息用圣灵吹在我的心中，让我明白他的意思。
The question was why?
我的问题是什么？
Why did you make it?
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是这个样子？
And the answer
was, 为什么不知道造成这个样子？
That's the question. And when you say yes to that question, nothing else.
我就相信我是神的创造。
But what was it specifically for you that made you say, Lord, I'm going to trust your word because I know it's true. I'm going to trust you even if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他问为什么我会对神有信心。
Because there was nothing else I could find.
他说我找不到别的出路。
There was nothing else that could give me peace.
没有别的出路使我可以有平安。
Anyway,
因为手脚不会给我有平安。我需要知道我是谁。
Who I am,
我在世上的目的。
Why I'm here,
我离开这个世界到哪里去。
And I haven't found that truth anywhere.
除非在基督耶稣里头，我找不到这一方面的真理和教导。
Nick found the strength to do what many thought would be the impossible.
It's so hard to be strong.
在圣经里面，
可以
找到别人做不到的。
I don't want anything to do with you, Nick. You're a nobody. Nick, you can't do this. Nick, you can't do that. N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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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k.
很多人都跟我说你要这样，要那样，要那样。
If you don't know the truth, then you can't be free.
但是我发现，如果在人生里头你不知道救恩的真理。
But once we realize that when we read the word of God,
我们真正认识神的道，就会真实的认识自己。
I'm not a man without arms and legs. I'm a.
我不只是一个没有四肢的人。我认定我是上帝的孩子，我罪得到赦免。我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使者。我是至高者的仆人。
It's not about Nick's capacity.
能不能够得赦，不是我的决定。跟我的能力无关。我算不上什么。
God, though,
但是上帝住在我的里面，可以靠着他的能力而活。所以只要靠，只要耶稣基督能够得胜，我都能够得胜。
You are a miracle of God for somebody else's salvation.
我曾经跟神求神迹，我跟神说，你可以给别人神迹，那你在我身上做一个神迹。
Because I have no arms and no legs, he's using me around the world.
有四肢，但是我没有四肢。
Approximately.
但是我就用我没有四肢的这个跟神的关系来做见证，每年都有二十万人左右的人来听我讲我的见证。所以有人问我说，你宁愿有四肢吗？他说我不愿意，上帝给我这个没有四肢的人生，我可以用这个来为耶稣做见证。
someone else for Jesus Christ and then spend eternity with them there.
In the last decade, Nick has
将来在天上，我会有健全的生命。
Over 3 million people, and whether he's talking to a stadium packed with people, or
无论是接触到多少万人
，his heart behind the message is the same.
或者是碰见一个人，他的信息都一样。
He hasn't forgotten your pain.
神爱你，他没有忘记你的痛苦，没有忘记你的家庭。
While you're watching this interview, you've compared your suffering to my suffering.
你可以拿你的痛苦跟我的痛苦比较。
To know that someone else, in your opinion, is suffering.
我们盼望，并不在于发现别人有多痛苦，而在于发现神在基督耶稣里头。
Hope is when you compare your suffering.
给我们有盼望，胜过一切的苦难。他的计划，他的爱是永恒的。
Verse 31 says, "Those who wait upon the Lord will renew their strength." I didn't need my circumstance to change. I don't need my circumstance to change.
我在想我要找哪一个故事能够证明，能够跟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更加有动机来抓住耶稣基督是胜过我们环境的，是胜过我们有限的，是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人生中间看见怎么样来生活。所以今天讲的其实是一个人生观的选择，你选择什么样的人生。这个圣经十五节说，我们起读，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格林多后书第五章整个的在讲一个人生观，这个人生观是让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这个人生观可以使我们胜过一切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没有的，看见健康，看见能力，看见机会，看见关系。你只要看见世上你缺少的，你都在基督耶稣里头可以得胜，因为加拉太书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天父，他是赐平安的上帝，他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这个罪恶的世代意思是什么？ 这个世界的一切它有很多的不知不觉叫我们把我们带开了，不会全然的以基督耶稣为中心，不会一直的在抓住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那个动机，给我们这个力量，给我们的方向，给我们的引导。包括我在内，一些最亲近的同工，我不知不觉有的时候就哎，要期待跟他说话，包括师母在内，我不知不觉的哎，可能从他跟他一起祷告读圣经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什么事情，给我有些亮光，你知道吗？这都变成降低了我对神的依靠。我要跟一个很亲密的同工倾诉我心中的感受痛苦的时候，就变成了让那个来代替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罪它非常非常的用各种面目就让我们隔离了跟基督的关系。所以啊，看不见了，对不起，这个上面是罗马书的5章20节21节，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罪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永生的意义在于我们跟神这个持续不断的关系。我们在礼拜二查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样，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7章3节那里说，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他所认识神，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请问你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会有一个终止吗？不会，不会，不会。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会继续的更新。这今年这个更新真是太好了。我在做这个10周年3月2号那天 PowerPoint， 我就发现10年前要建堂的时候，那个 PowerPoint 的题目叫做更新。我在这个礼拜才看，但是我们去年下半年决定今年主题的时候叫做持续更新。所以我就对神更加敬畏，因为看见上帝继续在康复教会要我们靠耶稣基督更新，不是建堂，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也不是这个人，也不是某个其他的人，都不是，就是耶稣基督。律法的意思是什么？有很多的规则，有很多定规，有很多的这个赵牧师的想法脾气，某某人的这个做法，某人等等等等，这都是律法，不是基督的，不是出于神的。新约的恩典会变成一种律法，恩典做的事情你就一定只能这样做，那就变成一个律法。哎，我跟一个弟兄在说，要看看那个植物啊，院子里头的植物，你看我半进半出，要判断有的活的死的，怎么判断呢？摸摸它有没有弹性，都没有树叶了，看起来是死的，去摸摸它这一根有没有弹性。律法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这样，没能有弹性。当我们里头跟基督的关系，跟妻子跟丈夫的关系失去弹性的时候，就死了。过犯显多，我们的那个常常就在这个上面，我们就发现哦，我跟师母之间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让我不高兴啊，他觉得冒犯我了，或者我觉得这个我让他不高兴冒犯他了，就变成我们之间的律法。好得我们在基督的恩典里头，在基督的爱里头，能够更多体会耶稣基督要我们这个永远生命的关系，就是在基督的爱里头，他会继续让我们活泼起来，生命有动力起来，生命里面是活的，是有弹性的。僵硬了，皮肤僵硬了，老化 就是没有弹性，僵尸就是没有弹性。所以以赛亚书43:1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如此说，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听提你的命招你，你是属我的。所以呢，这个更新，这个在基督耶稣可以跟他有这个生命的关系，有生命连接是什么呢？是因为他用在旧约里头是神呼召，把我们带出来，把我们叫出来，把我们让我们一个有一种新耶稣里这个哥林多后书5这里说是那个爱的激发，爱的推动，叫出来，让我们听见声音，我们就愿意跟基督的爱在我们里头推动，我们就愿意顺服。所以跟企业的完全不一样，跟人间的组织完全不一样。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多祷告的原因，需要花时间在神面前的原因。所以这张图找来找去，这张很有意思，起先没有看懂，后来看懂 dying to live， 我把它翻作只有老我死去才能活出新的生命。我们自己是不是里头有这样一个提醒？我们自己是不是里头常常有这样的警觉？天天那个旧的可以死去，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头发，我们很多上头新陈代谢血液，很多新陈代谢速度都不一样，但是有一样是我们的老我要继续的可以死下去，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身上越来越多，我们的感受，我们的反应，我们的选择，我们的判断，我们的看见，我们的价值，以至于我们不会用我自己觉得就只能这样去限制，其实最早就是限制自己，因为我们不动的时候是自己被困住。所以再来读这两节，我们一起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那么多的话语中间就会有神的亮光，巴不得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爱，让我们看见有光在其中。所以16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基督爱激励我们，它是让我们整个的这段圣经都在讲我们人生内心深处的最关键的动机是什么。但是那个周围的是什么？这19前面那个是说与神和好，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使命。这里说就在这里说，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我们的生命活出来，别人会看见这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圣经的道理。这就是为什么说基督徒我们更多渴慕主的时候，别人在我们身上就读到神的话。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反应，别人读到的是什么？我们以为我们讲出来的才是，但是别人在我们身上感受到的更是，别人在我们身上接触到的反应更是。所以这个和好的道理，我们常常就觉得来啊，我跟你讲道理，但是没有想到我们的道理跟我们的行为反应中间差很多的时候，那个落差反而使人家跟神的关系更加疏远。所以道理的托付在哪里？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在我们那个顺服里头，在我们跟神话里头的更深的渴慕里面。 不在于我们跟别人说，哎，我告诉你一节圣经而已，而在于我们先活出多少，然后别人问的时候你可以说出来。这是彼得书信所讲的，若有别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要准备好可以告诉他，而不在于你上了主日学听得到说，哎，赶快告诉我，赶快告诉你今天牧师讲了什么，今天主日老师听见什么，那固然好，可是呢中间要经过一个上帝托付在我们身上我们的消化过程，所以我们可以变成一个使者。二十节说的，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去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这个就是祷告了。我们求人与神和好的时候，我们要先到神面前去求。我们劝别人，我们要对别人产生一些影响，当从我们身上得到一些好感的时候，我们先要到神的面前，到膝盖上，到隐秘处，在内心最深处来求告神。有名的那个英国的孤儿院的穆勒先生，他到带那么多孤儿，可是他更是祷告的人。他祷告册上写很多祷告的名字，有好多个祷告的名字是等到他死了以后那个人对照后来才信耶稣的。他不但他可能没有很多的机会去跟每个人讲耶稣的道理，但是他到神的面去求。我昨天听说那个新地那块地有一块地的房子都已经被人订光了。我告诉你，不是说哎，赶快去抢，我告诉你祷告。刘同牧师他们教会有很多个宣教士在很多不同的地方，于是有人就好奇说，哎，你们教会做这么多宣道工作多少人了解，就测验，好多人了解什么国家在什么地方什么国家，然后再问有多少人为这些国家祷告。哇，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区每一个种族都有很多人祷告，我看了很羡慕啊。宣教之前先有跪在膝盖上面的代求，道理的托付，我们的生命先在其中来顺服神，我们就会看见我们自己是体会了那个没有罪的替我成为罪，我在他里面得到了这个义。我们会到神面前来呼求，因为知道，哦，我真是一个不堪的人。你知道我准备讲到很多是在对付自己，准备了之后就发现这个不对啊，这不是我啊，那个解经解得太好了，这不是赵牧师，不是赵德光，那个道不能讲，而对付自己。可是看到了一些资料，是我吗？那个经节我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呢？所以这是一个人生观。总结一下，从全部的十五章来看，这是一个向神活有盼望的一个生命，向着基督耶稣活有盼望的生命。第一章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讲到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就是今天的这个节目单上的前面这个经节。我们这个身体是地上的帐篷，要叹息劳苦。刚刚我们说那些障碍啊，那个 Nick 他叹息不叹息，他的父母叹息不叹息，哇，做不做到这个地步，上帝给生一个没有四肢的小孩，那个教会觉得真倒霉。还好不是中国教会，是澳洲教会，不过大家也很沮丧。地上的帐篷不好，可是天上有更好的帐篷。地上的帐篷外皮朽坏，但是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我在我们做教会中间看到一些这样的见证，我真是非常感谢上帝。有痛苦的时候想到，哦，基督耶稣受了这样的痛苦，有难处想到基督耶稣受了这个难处， 就在这个地方就成为跟基督连接，有基督的爱在心中激励，这叫做得到激励。无论是手痛，无论是脚痛，无论是什么地方，那些不方便，哦，想到基督耶稣，要愿意脱下这个虽不愿意脱下这个，可是还是愿意穿上那个。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自己啊，不要赤身露体去见耶稣，要穿戴基督。所以呢，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多少顺服，我们多少渴慕主，基督在我们身上就变成我们的衣服，跟着别人接触，我们不用接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赤裸裸的罪，看到我们赤裸裸的那个可怕的性格，看到赤裸裸的贪心，看到赤裸裸的那个对抗，看到赤裸裸觉得不公平，哇，我们需要基督的爱，需要基督的包容，需要基督的忍耐，需要得基督的安慰，需要基督耶稣的平安。就穿上哪个？穿上基督耶稣的人公里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圣灵成为我们的凭据，叫我们能够持定永生。第五节到第八节说的，我们圣灵做凭据，这个圣灵做凭据就是说，圣灵在我们心里头把神的话就放在我们的心里头，对神的话有进一步的了解，所以我们就可以立志讨神的喜悦。基督徒的生命观对人生的看法就是，我不是要特别取悦，当然夫妻应该彼此要让彼此欢喜哈，但是他不是上帝那样的，我要取悦他，这个中间有差别啊。所以你的老师、你的老板都这样啊，你难相处的人也是这样。有的时候就会碰到一些情况，说：“哎呀，这个这么困难。”有的时候就屈就这个环境，屈就那个人。我变成满那个人的意，好，所以活着的动机就是要基督爱的激励，就是今天了最关键的。我们向主活，怎么样表现，怎么样活在众人面前，是基于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体会了爱，与基督同死，因为基督为我们众人死。所以这个人生观啊，我们就发现我们人生的活的就不是为自己活，是向着死而复活的主活。这个是很熟悉的一句话，是什么？受洗啊，罗马书第六章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受洗就是我没办法自己来克服这个老我，没办法自己死下去，所以我愿意天天过受洗的生活，天天与主同死，天天靠耶稣活。所以有的解经就说，罗马书第六章其实是讲成圣，他固然讲受洗，可是受洗就是那个成为圣洁生活的一个道路的一个关键。这个向主活的方式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上帝新的创造里头，不再凭外貌，不再凭外貌的意思说，不用我们人的表面的判断，我们用表面的判断看人还好，我们常常用表面的判断看耶稣、看上帝。我们需要里头跟基督有这个关系，来认耶稣基督。这个新造的人，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呀，信了耶稣，什么都新了。”可是这个认定是新，那个地位是新，但是我们这些反应，刚刚说的这些人生的这些判断等等，需要继续的更新，你知道吗？我今天讲到是在两难之间。上这个月初的同工会，我答应要讲一个道，所以这个礼拜就在这两个道里头，在这里两难之间 昨天晚上有人跟昨天下午有人给我打电话，我还说哦好困难哦，后来选择讲这个道，因为我的使命是要讨神的喜悦。我不知道我还没有这个时间去按照原来所答应的来把那篇道讲出来，但是至少我现在是要讨神的喜悦，使命就是要讨神的喜悦，讨基督耶稣的喜悦。我们的责任是自己活在跟神和好的关系，当我们里头有些保留的时候，那个保留的部分就与神为仇，我们里头有些老我的时候，那个老我就与神为仇，不是别人使你与神为仇，不是别人跟我们作对，不是别人不听话，不是别人不怎么样不怎么样，是谁？我自己，是我自己。我们要劝人与神好，我们就要更深的像尼克那样，他最大的障碍就是你把我弄成这样，你使我遭遇这些，上帝我没有办法信靠你，我没有办法顺服你，我也没有办法扶持你，这岂不是我们很多人的现在的情况吗？神啊，我没有办法服侍你，我有很多的限制，神啊，我没有办法服侍你，但是我们要求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单单因着基督要抓住这个机会，他把这个已经托付你了，你明白了你就要来顺服。做基督的使者，那求人与神和好，所以今天我也求你们能够让基督在里头成为你最深的动机，成为你最深的激励。在教会服事没有奖金，教会服事很多时候也没有跟你说谢谢，都没有，但是有基督这就够了。过去这两个月一个多月很忙，所以有人在忙服事的时候就说，牧师我很热心很热心很热心，可是怎么其他方面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事后才知道说他写那个资讯告诉我的时候，他原来已经准备不做了。我就告诉他说，这就是我们里面的征战，我们里面会觉得上帝我已经做了这些，所以其他的我们常常祷告求你照顾，但是没有照顾的时候，是不是说上帝就没有听我们的祷告？不是，是上帝要我们有更大的信心，信靠他，即使那个情况没有照顾，他还会带我们走过去，真的就走过来了。做神的使者，自己常常会在受基督爱的激励的考验，那个考验就是我们会找一些别的东西来代替基督，那个考验就是怎么牧师都没有看医生啊，怎么长老没有看见啊，怎么弟兄姐妹都不知道呢，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很多这些怎么就变成我们跟基督之间的一个拦阻。所以和好，其实我们在这些方面需要上帝的更新，需要上帝让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在一些小事上求那个得胜的依据，在那个小事上来顺服。我甚至于可以早上中午晚上到了那个时候，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我说哦，这里很不对劲，就到某个部分，可是不能说现在我就停了不做不讲啊。我在那个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这时候我要经历你与我同在，就在这个上面讲完了之后，做完了之后，那个也一起没有了。这不是现在才会发生的，以前我们的孩子发烧在神学院里头，那礼拜五晚上教会有服事必须要去，我也可以请假，但是那就是一个服事的信心的考验。 孩子可能要去看急诊，但是到教会去，除了那个有诗班练习或者是的祷告，我们代教祷告会祷告到12点1点钟，而且那个时候就来求告神啊。好几次这样，不只是我这样，其他同工有其他的难处，可是这些拦阻，看似拦阻，其实就是我们得基督激励的最好的机会，我们体会神同在最好的机会，这是我们可以求证据的。这每一个小小的证据就是那个信心与神同行的指标。没有时间不看这个，他是在一个地方讲到，那我讲另外一个他的故事。2010年，夏威夷有一个叫做 Bethany Hamilton 13岁的一个冲浪职业选手，他去练习的时候被一只鲨鱼拉下去，他的手背就整个被咬走，然后半身失血，到医院去急救。那天医院急救的时候，医生为了救他就延迟另外一个人的开刀，就是他爸爸的开刀，他救回来了。去年他订婚了，他的故事写成本书，也拍成电影。我在找这个资料的时候，就看到那个 Nick 去访问他，他叫 Nick 滑水。 Nick 非常有意思，那个滑水板的，他在上头，人家把他弄上去，他就站在上面，那个滑板就滑，滑水滑板很滑，他转一圈跳一下。那个 Bethany 看见的时候就说，哇，你真是很会玩啊，很幽默啊，一点都不害怕。这是在基督里就除去一切的惧怕。在基督里，那个女孩子想说，完了，我的手背被鲨鱼吃掉了，我这一生大概也再也不能划水了。他们两个人在一起，这个尼克问他说，你愿意要神跟神要回那个绑定？他说不要，我现在更可以为神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短少的正是上帝的爱可以激发我们的最好的机会，来向神祷告，求神用他的爱来激动我们，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感谢赞美你，你知道我也是何等软弱的人，你也知道我有很多自己没有把它胜过的，但是谢谢你，原来在地上的都必过去，唯有在你面前的永远长存。我们在这里有叹息，有劳苦，有埋怨，有过不去的坎，有胜不过的障碍，有没有办法放下信心在你面前信靠了解接纳别人的自己的判断。主啊，都求你，还有我没有说出来的，都求你让我们在这个身体里的这些叹息劳苦，可以靠基督耶稣都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必死的会被你的生命吞灭，因为你栽培我们，让我们做一个生命树，在葡萄树里面我们是枝子，你的圣灵的滋润来滋润我们，我们到你面前可以坦然无惧，因为基督的爱爱我们，让我们脱离了罪和死亡，因为我们终将面对你，我们必须向你交账。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求告你帮助我们，求告你让我们多多思想基督死，多多思想基督活，好让我们继续可以与主同死， 可以继续与主同活。谢谢你，天父上帝，垂听我们的呼求祷告，靠基督耶稣的名，阿门。我们欢迎